在那个在教育以外，在新疆，另外很多朋友很担心，就是他现在的大数据的监控，包括你买到也要实名啊，你去哪里晚上也不回家，晚了一个小时，大家会知道你不知道去了哪里。所以像这一种情况有多严重呢？
这个应该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吧？那个这个已经不是买刀，或者以前有一阵子买糖都要实名。因为糖里面可以提炼酒精，然后提炼酒精之后可以做汽油弹，所以买糖都要实名。那当然，这个是那个怎么讲？这个叫做自己吓自己嘛，就是点石成兵的，反正空穴来风，他都担心，充满了危机感，然后做这样的事情。不过不讲这个部分，事实上按照中共的这个监控科技的发展，它已经无远佛界了。新疆是完全已经成功，我相信它已经要开始用在香港吧，用在整个中国，甚至一带一路上也在用啊。那个这个科技，我想欧洲、美国也都非常担心。从 Trump 那个时代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华为5G 的事情，这次哈萨克斯坦发生这个事情，也有人在讨论，最后政府怎么样抓人，怎么样平乱的，可能跟这个技术也有关系。
你也是华为吗？
应该是吧。那个，然后这个全部的技术，中国在新疆他这几年做的，他觉得非常成功。而且还不断的在改进，按照实际的这个，因为它等于是在实际的在操练这个系统，这个科技，所以它不断的在改进，哪里有问题或者哪里做不好，它可以再 polish 再 improve。
哦，新疆是个实验品了。
是，当然是。然后做好了之后，它就往这些一带一路上的这个非民主的国家去，那当地的统治者也。统治精英也非常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你说在日常生活是哪一个地方没有监控的？
没有监控的地方。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技术还不完善，或者还没有全部架设好的时候，它还要人力去监控嘛。所以有很多的那个大概2014年中央民主工作会议开完之后，张春贤的时候还没有离开，他就推了一个政策，简称叫反汇聚，我背不起来那总共九个字的一个口诀，什么什么聚民心，反什么民情，什么反汇聚，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是把所谓的干部派到各个乡村、各个家户里面、各个村里面，然后去看当地需要，讲的正面就是当地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他们可以马上的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然后让民怨降低，等等的。可是另外一个功能当然就是直接监控，直接了解你到底脑袋在想什么，你为什么这样想，我是不是帮你解决问题你的想法就会改变，还是我帮你解决问题之后你的想法不会改变，还是我提出来的解决办法你完全不会接受，因为宗教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等等等等。当然14年开始做到17年在教育营开始大规模推行的时候，三年的时间他们已经累积了很多的真正的问题，当然那个都可能已经写进去在教育营里面的那个改变的那个香港的讲法，国民教育嘛，就是教材里面全部就是要改变他们这样的想法。
所以里面现在就是情况，他每天买东西，去坐公车，所有他都会记录在他的 app 里面，
都会。
然后他每一个人都要一定要下载这个 app。
这个是早就有了，那个很早就有了，所以这个基本上，那个所有的监控，已经电子监控已经完全没有死角。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是他们在家里面呢？
家里面也是一样。家里面有一些就按照你的手机嘛，你的手机你跑动了，你就跟着跑动了。你在讲什么话，或者还不见得是那么重要，那要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人去密报。那至于你的手机开始移动，你就基本上，如果你是特别需要跟踪的人。你移动了就会发出警号，然后就会有人去跟你。
他们在家里面，比方说看一些禁书，会不会给发现？
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不可能了。那个 有的人就是因为手机里面有一些短片，那个短片 不需要是什么念古兰经的或者是什么宗教的短片，它可能就是乌兹别克的一个少女乐团的影片，这个就足以让你进在教育营了。表示你跟外国有一些关系，表示你的想法是很奇怪的，这个非常，这已经很多的这样的那个，
要是比较原始那种像地下印刷一种书可以查到吗？
现在应该已经都清光了吧，都已经在17年以前应该都已经把那个东西都已经清光了，在访会去下乡的时候等于是到你家去，然后后来访会去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们开始有结亲的这个概念，就是你是我的表哥，我是你的干哥干爸爸干女儿，然后跟你住在一起等等等等，然后吃喝在一起睡在一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等于是他把全面的新疆的每一个社会角落他都已经就是摸了一遍巡查了一遍。
从前共产主义在东欧比起他在地下还会流通一些刊物啊，你说现在的新疆已经不可能，
没有。那当然我们这个都是拼凑起来的概念了，其实很多东西都非常的巧合。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大概在伊斯兰国最高峰的时期，也就是13，从12、13、14、15是最高峰。那个时候我去土耳其做田野调查，据说有超过30,000的维吾尔人新疆然后经过中南半岛，不管是越南、柬埔寨、辽国或者是泰国，然后进入马来西亚，然后又坐飞机去了土耳其，然后土耳其有可能进了叙利亚或伊拉克。那在新疆管控，其实就算没有现在这个情况，就算在90年代的后期到00年到10年开始，那个时候管控是非常严格的。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因为那段期间我去新疆好几次，跟着我的人常常会改变，我也知道，甚至只要我换了一个旅馆，比如说我的朋友安排一个旅馆给我住，然后我觉得这个旅馆可能太贵或者不好或者地点不适中，我突然说我自己又去找了一个旅馆，然后我跟我朋友讲，那时候我可能比较没有经验，跟他讲，他说你怎么可以换旅馆，换句话说他马上就要等于给他找麻烦，他要去报告，然后另外一组人就要特别观察这个旅馆。那个跟踪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很严密了。为什么在所谓的12年到15年之间，有成千上万的人竟然可以用这么简单的手法离开这个地方？那当然有各种的阴谋论说，这个其实就是让你们走啊，这个像是一个大迁徙，这个是一个 exodus， 香港不是也在发生吗？让你走啊，你这个时候走了是最麻烦的一批人，他连把你关在教育里面他都觉得烦，因为这些人他是准备杀掉的，或者是关起来之后他还要养着你，而且也不能，他没有准备做希特勒的那个大屠杀嘛，那你最好自己跑掉，同时你等于是你要把你的财产很多东西留下来，比如说你有个房子，你有一个什么田地，你有什么东西你要变卖掉，你不可能搬着你的房子一起跑啊，那你变卖掉，你可能就很贱价的卖掉，或者很便宜的卖掉，然后你走，你只能带着黄金啊，带着有限的那个财产跑掉。那就发生了这么一段事情，然后一堆人跑掉了。那跑掉，当然有的人很辛苦，在路上遇到各种困难，也当然也有人成功。那从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回头来看，那段事情应该不是巧合。以中共的管控，应该你跑一些人走人蛇集团的管道是可能的，可是有几万人这样离开，这个是匪夷所思的。
那你觉得说了这么多情况了，你觉得最后会成功吗？在中共的计划里面同化？
这个我们有办法预测它会不会成功。如果你把时间拉长看，我想这是我猜北京的想法。他一直宣称中国的历史有几千年嘛，他也是一直在不断的从历史里面去找答案，而在历史里面找答案，这跟中共的一些机构有关系。北京的社科院，北京的相关的原来处理新疆问题的那些智库有关系。在历史里面找答案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啊，原来这群人本来信佛教或者信拜佛教或者信其他的基督教的宗派，索罗亚斯等等等等，可是他们可以因为一场战役，因为一个强势的统治，全部的人就改信伊斯兰教。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北京会想，那为什么我不能做那样的事情呢？我叫他们全部都不信伊斯兰教，而他们现在就在做这样的尝试嘛。那会不会成功？我想可能过100年之后才知道。不过现在做这个事情是有很多阻力的。他可以，其实不要看很远，他看前苏联就好了。苏联也做类似的事情，只是没有用在教育营而已。俄罗斯化，让中亚国家，然后精英全部讲俄语。
对，当时也没有大数据。
对，当时没有，然后他当然没有做的那么绝对，然后改变这些人的价值，社会价值，拆掉原来的社会结构，等等的，把工业主义的精神导入这些传统社会的价值里面，然后树立一些 idol， 比如说迪里热巴，还有当地人比较知道的形象，然后重塑这个整个社会，他在做这个 social engineering 的过程东西。那可是不要忘记，就是毕竟海外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如果中共的政权没有那么强势的时候，他不能主导中国现在疆域里面的全局的时候，那些人随时会回来，也可以随时做他们的梦啊。中国可以做中国梦，他们为什么不能做他们的维吾尔梦或者东土梦呢？随时可以 rejuvenile 这些内容。中共必须要假设前提就是中共可以就是长命百岁，然后那个叫什么长治久安，才能够发展下去嘛。那这是他们的一个企图啊，会不会成功？很难讲。可是必须要讲，就是很多人其实对现在这个情况抱持的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想法，尤其维吾尔人。认为说经过了10年，如果中共政权经过10年20年的坚持，的确会新疆里面的这个维吾尔社会结构会有很大的转变，会跟他们过去完全不一样。就算还有 保有一些原来的 cultural element， 那些 cultural element 可能变成 insignificant， 或许他们也不会讲维吾尔语了，尽管他们可以再学，不过那又是另外一个过程。
最后的问题了，你觉得刚才我们说的所有东西是有在香港会很快出现？
会啊，已经出现了，这有什么奇怪呢？我觉得已经出现了，而且现在其实就我相信你也很清楚，现在不管做谁做特首，其实意义都不大了。最近在炒那个前世界卫生组织，对，陈冯富珍，他年纪那么大了，还要把他，如果还请他出来的话，我觉得就是有点莫名其妙。表示如果请陈冯出来的话，其实当然是林郑要把所有过去几年的事情背在身上嘛，他可以走了。陈冯出来意思，换句话说，这么年纪这么大的女人出来，表示香港其他的政治精英完全不可信任。完全不可信任。这个态度，其实中共对新疆的精英也是这样的态度啊。不管你官再大，前一任的自治区党委主席现在已经被抓起来了，那你官再大都没有用，全部不相信你，这个情况，在新疆可能是经过60年，才出现的，在香港可能经过了总共也不过20年嘛，从97到现在。
所以说他的观察就是，香港不论你的立场，不论所谓的南黄，反正是香港人，他就觉得不可信，
不信。不信，甚至我觉得他连邓炳强都不信吧，这是一个事实。 邓炳强这一代人还是港英余孽啊，尽管他表现得多么的忠诚，多么的问题是他已经就是不幸了。这其实很明显，这次派一个新疆的武警来出任驻港部队的指挥官，
他要传授新疆的，
不是传，这有什么好传？传授可以帮你找回去传授啊，我不需要人来这里，人来这里就是我不相信你。我他甚至可能北京推到最坏的打算，香港警察、香港纪律部队可能叛变了。那如果他们叛变的话，那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驻港部队。那当然深圳可以再过来，可是那还要花一点时间嘛。那可是驻港部队马上，那驻港部队绝对要是一个不像以前宣誓主权在那边表演的是一个花瓶式的东西。现在就是如果香港警察、香港纪律部队叛变的话，他们要跟他们打仗的。
所以现在指过来这一个人，他好像说是什么三英小组，这什么东西来的？
那个反恐的一个部队，不过那个部队，中国是一直说他们很强悍的。不过你要推到极致，毕竟中国反恐的经验非常少，中国没有在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更不要说中亚用兵的经验、反恐的经验，很多都是只演习，演习是一回事，真正作战是另外一回事情。作战很重要的是补给，还有那个情报资源。那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根本你再强，你说你的枪法再准，那个是没有意义的。就像你是再强壮的一个人，拿着最好的武器，可是你眼睛是瞎的，耳朵是聋的，你走到一个战场，你基本上就是被人家打的。那所以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刚才你说香港的情况，你觉得跟新疆会很相像的是，他不相信本地人，然后他的监控已经出现了，
嗯，
也会像新疆样子。全方位的在所有的范畴买东西、吃饭、看书、看电影都会有他的数据在里面。
这个倒不至于，那可能会慢慢发展出来。而且监控香港人要比监控新疆人要容易多，香港毕竟只是一个城市，而且那个城市非常现代化，没有人不用手机吧？这个在新疆可能有人不用手机，香港不可能。
所以现在这个所谓的安心出行，香港那个防疫的 app， 你会觉得是新疆化的一个工具吗？
这个不是说新疆化，这个是很正常在中国监控的一个做法。我反而就是觉得我们刚才讲的，他对整个香港社会的不信任，然后如果他真的是不信任，当然这个是我做最坏的猜测，如果这个是真的话，下部分他就会换掉很多的所谓的原来我们讲的香港土共的那个阶层的人，不管他一定是建制派，可建制派不见得是中共党员嘛，中共地下党员他也不信任，只要他是香港出生长大他也不信任。
说广东话已经是一个原罪者，
可以这样说。
所以下一步他会跟新疆做他那样子的文化就是同化政策嘛，就 不允许说广东话。
倒不见得不允许说广东话，因为香港人语言天分很好嘛。事实上他的那个普通话或者所谓他国家通用语言的教育已经推行很久了。所以大部分的香港人，至少我在过去五年教过的香港的年轻的学生，18到20岁出头的学生，这不像2000年1997年后不久的那个香港学生很不一样。现在香港学生就算他有一些口音，可是那个口音也没有那么重要，普通话非常流利了。在这方面香港是比新疆前进可能5-60年的。
所以你觉得他会打压广东话吗？还有是繁体字，然后就是有没有可能也有一个在教育营这样子的东西在香港出现？
在香港不需要用这种方法吧，因为香港人一定程度可能
已经是一个在教育营了，
已经他而且很香港人很聪明，就是他也这现在也让就这最近这一年他也让要走的香港人你们就走啊，尽管他讲说你拿 BNO 不好等等等等怎么样推，可是他并没有做任你也看得出来没有做任何实际阻拦的政策啊。任何人要去哪里他都让你离开，那最后不能离开的人一定已经心里也做好准备了，准备在这样的体制下过活。那这些人他只要再做一点点压力吓他们一下，他们就全部就会听话。尽管他不相信这些人，可是香港不需要再教育营，因为香港没有伊斯兰教， 香港也不可能武装暴动，尽管他也准备好了，你武装暴动已经有武警的指挥官在这里，所以他觉得香港问题应该是比较好处理的，只是要等待时间而已。到了1947年的时候，那所有问题应该已经全部解决。
2047，不用等那么久吗？
不用那么久。可是我说，如果50年的话，那个时候已经对他来讲完全解决了。
所以你觉得他的目的是要就是消灭这一个香港的 identity？
嗯嗯，
新疆他的目的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那至于这些人，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这些选举制度的改变、政治制度的设计的重新的安排，这应该也是暂时的吧，是一个 transitional。 因为这样的安排，那些爱国者也不是爱国者，在北京的心里讲，只是给他们好听说你们是爱国者，是挑选过的爱国者。其实他心里很清楚知道，这些人一点也不爱国，一点也不爱党，他们爱的可能是利益，可能是还能有的荣华富贵。如果你把他们荣华富贵拿掉之后，你看他们哪一个人会爱国爱党？北京也很清楚，所以这些人也不是他们准备将来要用的人。所以制度还会再改变。
所以最后他的目的是在国家以内所有的人民族，他的 identity， 他的身份认同，他都要
目前是这样的
嘎掉。
目前北京应该是朝这个样子在努力，他觉得他可以做得到。一种非常文革充满幻想浪漫式的一种社会转变转化的工程，
听来真的非常恐怖。所以你就离开了香港，
离开了
很恐怖。所以我想最后大家要是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有机会再看看新疆其他的小问题，因为很多朋友也真的很难找到一些渠道去了解里面真实的情况，所以我们有机会再请教学英语老师。好，今天非常感谢你分享。
谢谢。